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难处。
从上一代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关于我们信徒应当的坚持，我们信徒应当在基督耶稣所开通的这个道路中间，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要像那些停止灌的人，这个就预备了第四个大的境界。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第八章开始的那些人已经告诉我们，神本希伯来书里面有五个大的境界，那这是第四个大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论到那些滋生到而继续的最终生活的人，他们要怎样做什么。那今天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也不想把上面的道当作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话，听听想想却不真心理解，这很危险。有一个人在上帝的真理上是用认知性用思想性的东西去当作知识来看他，却不把它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的话，这些人就会越听到越想到神，越听到越当应的神，越听到越把它办不平常。你要知道犹太人是最花样，就是他们以众人就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上帝所赐给他们活泼的圣灵，他们有上帝赐给他们君尊的律法，他们的天使所传下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教训神规条，有这些以后呢，他们不但不因为规条律例典章里面所讲的话而战惊悔改，他们却因此具有尊严，特别的上帝的话语而不看自己比万民更高而更糟，所以他们对真理的关系停止在认知的关系，他们认知加上傲慢，他们得知上帝的道，他们就把这个当作他们的特权，用这个特权去轻看那些没有上帝道的民族，这样他们的认知却变成他们的咒诅，他们得知真道就变成是他们咒诅，他们领受审判的凭据。上帝对那些没有听到的人，他不会用道的原则去审判他们犯罪的行为，但对那些得知真道而聚集的最终的人，上帝用他们所听过的道作为审判他们犯罪行为的一个根据。所以这是呢，好像得到突破却忘记这个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局。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就对罪的禁就在你了。那我们怎么样明白这一节的话呢？这一节的话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你曾经得罪，你曾经在赎罪里面有份，所以这个祭本来你已经有份在这个祭工对你身上的运行，但是呢，因为你继续犯罪，所以这个献祭的功劳在你身上运行就停止了，所以赎罪祭对你就变成没有效果，对你来说就变成没有关系。所以你虽然曾经有过赎罪祭，赎罪祭进攻在你身上的运行，如今因为你犯罪，所以进的功效就在你身上停止运行，你没有机会再回来，没有机会再有赎罪的可能。这就是说，得救的人现在故意犯罪，他的得救就不成效，他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得救人。那如果用这个眼光来看，就是基督徒还有灭亡的可能，基督徒得救以后还有灭亡的可能。若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说你能不能继续不断得救，就相当根据于你是不是继续不断用善行维持你得救的意义。 那这样的解释呢，如果是可以接受的话，你一定要重新解释许多圣经其他的观点。我们不是靠谁，不是靠自己来持守我们得救领受的恩典的这种教义。为这缘故呢，连我们的保守，连我们的坚韧，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继续的运行的过程。现在这段圣经是应当有必要性的解释法。第二个解释法就是，你从起初只有把上帝的道停止在道的认知真理的地方，而你成了留在这个真正认知的真理的效应身上，有真正的有份，有真正的以这个发生关系。所以你知道真理却故意犯罪，所知的真理停留在理性的阶段，而你犯罪的生活是以你的知识跟道两标的。这样的人呢，他听得到吗？听过。他明白真理吗？明白过。他明白以后他重生吗？没有。他生命改变吗？没有。但是照着上帝的道和他的明白的真理去过生活呢？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生活和你的真理知识是破解的。那你知道只有这个记，你知道只有这个经文，但你现在却故意继续不断的在犯罪的事情上违背你所知道的真理，那你盼望还有另外一个祭物，还有另外一个救赎的功能，可以在你身上解决你犯罪问题，你不必死，因为没有被救赎，因为没有被救。那我们这应当接受这两种解释中间的哪一种？所以说，我们若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在没有了。什么意思？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你知道吗？赎罪祭的道理已经全对了，救赎赦罪的恩典你已经明白了。你所明白是众多赎罪方法里面一个吗？你看清这个，你以为还有别的吗？我告诉你，没有的。真正的赎罪祭就是在这里，真正的赎罪祭只有这一个。你听了而不敬重，你听了当着开玩笑，你听了就故意犯罪，除此以外没有赎罪祭。那这样的你就明白，这是强调救恩的独一性、绝对性、完整性、有效性，是这方面的事情。所以除这个救恩之外，没有别的救恩，没有别的祭，没有别的献祭赎罪的办法，没有别的救赎的恩典可以行在你的身上。你知，你就要尊重；你知这个真道，你就应当照这个真道的教训，活在圣洁的生活里，活在这个救赎之功应当有的生活的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你应当要知道，赎罪的祭是没有在这里，赎罪的就在你所听的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以为机会良多，他就会把每一次的机会当作不太宝贵。如果一个人知道这机会隐藏就在此时此刻里面，这以外没有别的机会，也没有别的可能的时候，你就宝贵这个机会。我们有时候很奇怪，他们有一些人一直听到的经文没有什么感觉，有一些人第一次听到的大受感觉。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第二次再听同样的信息，第三次再听同样的信息，你就慢慢把那一个独特性把它冲淡了，那你就认为这个既然可以常常听的东西就没有多大价值。你要注意，许多时候我们所拒绝的，我们所轻忽的，竟然是绝对不在你的东西，而因为你也比别人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它，你就因此期待它。犹太人拒绝耶稣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唯一拯救他们的人，他们这个拒绝就是他们永远的原因。没有办法从耶稣的救恩身上得到赦罪的原因和原因。犹太人因为把耶稣交给这个比拉多，那加上一句盼望他们所以成全 他们要定耶稣的罪人这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讲这句话，有这个人的血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子孙身上，我们在承担，这样他们就2000年的亡国，就因为他们这样对待别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是特别对犹太人的那些自以为明白旧约而抗拒新约，自以为接受律法而拒绝救恩，自以为跟着摩西从上帝之的天使所传给他们的诫命而忽略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接受旧约先知从这个律法中所有的一些教训而轻看先知律法的终端，来就把人指向未来的弥赛亚，这个真正来呈现旧约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件事情上。所以呢，这一本书到了这里的时候，再用最后的很重要的话语来警戒这些犹太人：你们知道真道吗？我传给你们。你们知道耶稣是谁吗？他不是从肉体的头里变成，他是按照上帝绝不后悔、绝对的信实、永远不改变、可靠的这一句发誓所立的大祭司。他基督不是地上的帐篷，不是圣殿里的至圣所，乃是进入天上的圣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里面经过。你要知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大祭司可以救赎你们的罪问题，没有别的救法可以使你们脱离罪的捆绑。因为你们的律法中间所依靠的是那因你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人间的条件，而你们在基督里面所靠的是神在天下人间所赐下唯一独一的救主的名。所以如果你们抗拒，你们明白这个真道，你再轻看他，有故意在对你的话，那赎罪祭就没有。你清楚，从耶稣基督以外没有罪。如果已经被人传的道，你是这样轻看的，你继续活在罪里，那没有别的赎罪祭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以后怎么办呢？唯有战经等候审判，我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犹太人常以为那些抵挡上帝的、不接受律法的，就是他们的敌人，就是以耶和华为敌，因为他们既不接受圣灵，以色列人所领受的至圣的律法，那活泼的圣灵。但这里说呢，你们如果抗拒，你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你把它当作平常，你们把这个真的道，你所听见明白的道当作平常，而继续故意犯罪的话，你们也就是恐惧战惊，等候将要消灭敌人的那个灭人火。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没有这个随便对待，上帝的公义没有大折扣。犹太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自以为有上帝给他们的特权。明白律法圣道，但是他们如果轻看这个律法的圣道，所有的话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话，继续在罪中。这个罪是什么罪呢？这里的罪就是指那个因为不信耶稣基督才在抵挡神的整个生活中间的那罪。当圣经提到罪的时候，最严谨的总原则、最基本的总这个根基呢，就是对基督的不信，这是最大最大的。所以当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自己。这句话接下去的提示，耶稣说为罪，因为他们不信；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因为是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那请注意，耶稣的这三句话跟解释的三句话好像风牛马不相及。为罪，因为他们不信；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受审判。如果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 叫人畏罪、畏义、畏神，他们自己这辈子。那么他们畏罪，因为他们常常犯罪、奸淫、杀人、放火、偷东西、做假证据，你就明白了。畏罪，哎，我相信这些罪，对不对呢？是多数的吗？好像是我常犯吗？是我生命中间的写照吗？畏义，因为他们常常不义，而且只有神才是真正的正义。这个，这我就明白了。上帝是义，我不义，本来是会审判。你们这样继续下去，犯罪了不义，你们会受审判的。好，这我明白了，要受审判。这个耶稣讲那三句话的时候，畏罪，因为他们不信，什么关系？不信耶稣跟犯罪什么关系？有多少世界上认为他不信耶稣是犯罪？基督他不跟关系的，为义与我保护哪里去？是跟你有关系的。为义圣教这辈我主啊，你这辈我圣教是我这辈你这辈你在什么时间义的是为什么？因为耶稣上天了、耶稣上天了，跟我义不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样这辈我？为审判，审判什么？魔鬼、世界王兽、兽你好审判，用过去式，那他受审判就受了审判呢？那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耶稣的神学的是不容易用普通的证据跟理性去。我已经在过去义罪与审判那个讲座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信息。我相信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到十一节那几节圣经的解释，我在台北节里讲印成书的东西，比所有解经书是更深入的分解。你们很少人注意到，如果你能注意到，我们华人中间有这些重要的解释，是超过所有全世界的解经书，你应该看懂一些。那很多人认为啊，又多一次机会，讲着反正把你都是提过来说，那没有多大关系。你好好去想，现在地方好像没有关系，畏罪，因为他们不是畏惧，因为我保护他们，畏惧他们，因为这世界王做的事。那么圣灵来了，到底把这三件事当作这辈人自己审查自己这辈自己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在这里再重新想，这是宇宙关系的总调整 ，the true rearrangement of the univers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我在讲什么？这是宇宙间人际关系的总调整，这是没有宗教的。这是没有人可以做出，这是没有先知使徒可以做出，这就是圣灵在使罪人变成圣徒的救赎施行工作上，唯有神的能力所能做出。为什么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是圣徒，这里的罪是单数，这里的罪是不信的罪，所以对圣子的关系错误。就是人在一切罪背后的真正罪。我再讲一次，人与圣子的关系，这是位格际的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神学走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注意位格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位格际的关系的重要性，是从 Martin Buber 的那一本 I am thou， 我与你的这个书里慢慢发展出来。到了开放的时候，就跟着 encounter bringer 的时候，就注意到人与神的记忆。我有记，就是这个实际记或记的忆，就是相会的那个忆。人与神的记忆作为他神就的相会。你 pers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ncounter 人与神的相会。那么自从 Martin Buber 这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写那一本。不到一百年的书轰动哲学界神学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早就提出来位格际的关系才被外人观察，原来位格际的关系呢，在圣经里面就成为真正神启示的文学跟外邦宗教里面绝对不同的分野。我们再讲一次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revealed Bible in compared with the paganIdol of the religion， 这样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像基督教里面、圣经里面、神主教，我与你，你与我，这是什么关系？
所以呢，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把神当作一种思想的题目、研讨的课题，或者宗教的一种情操对象，或者寄托的一个他，改成真正发生关系的我与你的时候，这个人才进到信仰，这个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而故意躲避、故意破坏这种信仰，那是最大的罪恶。所以基督教谈罪的时候，不是从行为谈起，是从关系的破坏，是从位分的不忠，是从对神的这个轻看或者误解产生罪。怎么样解释？所以圣灵来了，为罪责备你，因为你与基督的关系是用不信来建立，明白吗？你不信基督，你就是有罪，因为你不信基督，所以你才在轻看他的时候，我行我素，偏行己路，一切罪行的产生，因为你没有与基督发生关系。而为这个人用圣灵来叫人畏罪审判自己，因为他们不信。为什么不信变成一个罪？因为对上帝的不信，不是你自由的选择，你对上帝的不信变成神信实的定罪，所以这个是罪上加罪。我要把这个事情解释更清楚了。如果今天请你喝茶，你说我不喝，我就办；请你喝咖啡，你说我也不喝，我再办；请你喝橙汁，你说我也不喝，我再办；请你喝苹果汁，你说我也不喝，我再给你白水，你又不喝。我心里想，你这样难不是啊？给你牛奶，你说我也不喝，办羊奶，你也不喝。结果说你为什么喝？你说你的东西都是有毒的，所以我不喝。当你这句话一讲的时候，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不对，因为你不信，这是最大的罪，你明白吗？所以圣经讲罪，不是讲你犯罪、你奸淫、你说谎，那些固然是罪，那是罪行。而这里讲的就不信，是罪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同。所以圣灵来了，不是这辈子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不是圣灵来告诉你，曾经对神的信实否定。你曾经对神的应许轻看，你曾经对神的事宜拒绝，这个罪是比什么罪更大。你明白了吗？我现在解释另外两句话，就从这个地点的罪观你才能看出。所以如果上帝赎罪祭给了你，把唯一的救主赐下来，你故意你知道这是拯救你、赦免你罪、拯救你脱离罪的真正的上帝，故意的出罪行，你看清了，那么你呢？故意继续在罪中，就是不信，那没有别的罪。从这里看，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对神的位格技能否定的罪。这个罪是超过所有罪行以上的最基本、最原则性的罪，这是神所不能接受。所以当一个人把上帝的信实当作说谎的时候，啊，不是应用自由，我不要信我的事，你已经把神当作说谎者，你犯的罪是侮辱神的人格，侮辱神信实，你是否定神的意义。所以一个人拒绝基督的时候，这个人知道基督是神赐给他的救主，他拒绝，这对很大的我们若这知真道苦，故意犯罪，是罪的尽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今天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要用神的某一种书信来限制神不可以执行另外一种书信。我讲清楚一点。今天新派的神学家常常用上帝就是爱来限定上帝不可审判的，因为上帝如果是爱，就不应该有地狱；上帝如果是爱，上帝不应该有灭的惩罚，因为这是与爱相违背的。请你注意，上帝是爱，上帝也是义。大家说，
上帝是爱，上帝也是义。
如果你说因为上帝是爱，是不应该有地狱的话，请问你为什么不说上帝是义，不应当有天堂？ 你明白吗？上帝是公义，把这分量下地了，
太公义了，
就不应该天堂，只因为天堂对你有利，利益被你夹死了，所以你就夹起来，最好没有利益。所以你对上帝论的批判是根据你的自私作用的。这样我们搞神学的时候，这不是搞人的猜想学，不是搞神的启示的真理学。所以我们一定回到圣经，连上帝都不能避免有地位的人，连上帝都为所有人预备了地位的人，这样神是绝对公义跟慈爱并行不周，有人相提醒这一点。所以我们如果把已经赐下而且你清楚明白的救赎跟救主的这个赎罪的地，你把它拒绝了，你明知之后故意犯罪，赎罪记就没有。赎罪记如果没有什么意思呢？你的罪不得赦免，你的罪不得赦免什么意思呢？你就一定要受审判。受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到那要消灭仇敌的烈火里面，因为神的公义就这些在你身上。这意思就是呢，没有第三个选择，除了你接受救恩，结果呢，你或者你反对抗拒救恩，没有第三条。你接受救恩，赎罪祭就运行在你身上；你抗拒救恩，就没有别的赎罪祭为你存留，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没有赎罪祭为你存留，你的前途怎样？你的幽魂怎么度过呢？你等候那烧重地的人烈火。在这一段圣经里，我们清楚看到烈火这个字已经提出来了。我们看见以后上帝本身就是烈火，还要再提出一次。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啊，人甘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第二十九节一同来读，何况现在上帝的人将来使他神圣的六月当作平常，又刑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刑罚应该怎样加重？因为我们是真知道谁说赦免在我，我必报你。在第二十八节我们就看见了旧约的一个条例，这旧约的条例隐藏着与新约的条例共同的一个原则。我再讲一次，旧约这个条例隐藏着一个原则，跟新约的条例隐藏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真真实实忠于真理的人，他如果是实在的真正知道真理，那么你不可以随便告他。如果你告他的话，证明他违背真理，你要有两三个见证。这里提到的是要双重或者多数见证，多数见证是神自己定的一个原则。为什么？他不愿意有人呢随便诬告别人，单独见证陷害别人是神所不许的啊，请你注意啊，这个双重或者多数见证的原则就变成从旧约到新约贯彻始终的原则。所以在旧约里面，摩西说如果有人要控告别人，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成。在新约保罗照样重复，保罗说什么？若有人控告教会的长老，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成。所以这变成旧约与新约的共同原则。也就是说，单独见证不可信，单独见证不可信。那这个原则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行出来了，耶稣行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若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你们读过这些圣经吗？所以他说呢，我的父为我做见证，你们为我做见证，这经为我做见证，我所行的事为我做见证，约翰为我做见证，听见我话的人要为我做见证，圣灵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一共在约翰福音提出七大原则，这个就是主耶稣到世界上的，他一点不含糊，他是照着圣经的主原则来提到多数见证 的必须性，多数见证的绝对性，单独见证的不可行性。那当我不到耶稣讲那句话，我若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我读这些的圣经的时候，我与你们出发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想什么吗？当我读这些的圣经，我就肯定鬼叫不是真的。你懂吗？因为那是个人的见证，那个人的见证不是双重见证，不是多数见证。回教如果与基督教有不同的诉说，从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因为这个呢有双重、三重、多重见证的总言之支持，那就没有。因为回教认为上帝直接把整个《可兰经》是赐给一个人，把这个人讲的话去超过过去对以撒亚先知耶利米、大卫的，甚至是一种更高的权威。你不能上神堂，而今天的伪教徒就接受这一个未曾被总言之考验所鉴定的言之，他举证绝对会上神。下个礼拜我给你们讲一些更多关于伪教徒是变成产生恐怖分子的唯一宗教的最犯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今天请你注意，所以当耶稣基督言行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圣灵所感动的超过旧约的权威，超过新约的规定，旧约两三个人见证，新约两三个人见证，圣经耶稣生平几个见证？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神忠于自己原则行事的榜样。感谢神。那这四个见证可能产生四种错误的记载，更多产生矛盾的可能。虽然如此，真实的真实是不需要惧怕矛盾的存在，因为真实的真实从不同方面的记载有现象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是神还是自己对他自己的话会留意保守而负责任。这留意保守这四个字是耶利米书第一章所翻译出来的中文所用的词句，上帝说我必留意保守我的话，啊，这是神对自己启示的真理负责任的忠实和恒久有效的一个原则。那这样呢，这里就提到了摩西所讲的多重见证的可行性从必须性的这个原理。那这里摩西讲的是什么？是反面，不是正面，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这是提到什么？如果有两三个人干犯这个律法的话，那么他一定要处死。如果有两三个人违背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见证人上面不可怜惜而死，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二个律法是绝对不可轻慢的，神已经赐下的话语是人不可随便亵慢的。上帝话是永恒的话，律法一滴一滴都忙不能亏欠，天地都要亏欠，律法的一滴一滴都不能亏欠。这句话谁讲的？耶稣讲的。这句话记载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先知与律法，律法书上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亏欠，天地都要亏欠，律法不能亏欠。耶稣基督对神所赐的话是严谨到这个地步。那么第五章有两种话好像是矛盾的，我怎么去了解耶稣前后好像有矛盾的两种诉说呢？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害人，就是我告诉你不可杀人，恨人就是杀，有没有？只是我告诉你，耶稣在这里讲古人对照只是我告诉你，是不是等于说呢旧约的律法跟他的话有权威上的不同？是不是等于说旧约的律法已经过去了，他讲的才是真正最终极性的权威？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到第十七、第十八节讲到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亏欠，虽然天地都能亏欠，就变成矛盾。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前面所讲的，你们听见古人的话，古人有话说，古人有话说， 那古人有话，不是律法，你懂吗？所以你解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古人有话说，那个古人的话说是什么？是犹太人所有的传说，是传说，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不是等量齐观。这古人有话说，是传统书里的原因，而不是圣经里的神自己启示的绝对真理。”所以呢，叫 Mishmash Midrash， 还有这个 Talmud Talmud， 这些东西作为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否定他的足够性。你爱了，耶稣只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我来了，我才是真正真理的主。所以那个古人有话说，以及呢，摩西的律法一点一滴不能废弃，是两件事。摩西所律法不能废弃，是神的道理；古人有话说，是人对那些道理传统解经的方法。你分辨了吗？我告诉你们，继续不断在听这些东西，一大堆的整个开发性的颜色。以后你们在这教会里去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你在解经的时候，你就不含很严肃、很真实的把你们的要义把它讲得清清楚楚。那么这里呢？如果我再回到前面几章讲，既然律法已经改变了，就祭司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律法也要改变。我已经跟你讲，那不是说希伯来书否定律法，希伯来书没有否定律法，是否定的律法制度中间靠着肉体条例成为祭司的人所献的牛羊血有可能赦免人罪的这一种功能，这是背后。但这个不过是影子，真正的赦免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定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是不容置疑，绝对的相信。耶稣基督才是呢，独一的赎罪祭，赎罪羔羊，就是呢，在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那这样弄清楚呢，你再回头看这件圣经，他的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时啊，现在何况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比这更重要的，难道你不注意？是这样的，比这更高层次的，你明白吗？是这样的，两三个人违背摩西的律法都要死，那比摩西律法更高一层次的，就是生的不生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你不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大家懂第二十九节，何况人见他上帝的人，将那成圣之人的人，当作平等的，又亵犯真的圣灵，你们想想，该怎么加入？那请你注意，这一个圣经里面好像可以这样解释，你注意听啊，好像这样解释，何况一个人。见到上帝的儿子，他曾经在他的血里面成圣过了，现在他把那个使他成圣的血又当作是平常，从前尊重而且成圣过，现在把那个血当作平常，然后再亵慢世人的圣灵，那么应当更重的刑罚他才对了。这个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何况人见他上帝儿子，将来能够用他的宝血，耶稣基督的血，使他成圣的这件事呢，当作没有什么价值。然后呢，在圣灵施恩的时候，赦罪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是先用这个施恩的人，那他怎么可能不受刑罚？你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吗？不同地方在哪？施恩的灵的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施恩的灵是用已经成就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已经流的血来使人悔改，使人得救，使人罪得赦免，这叫施恩的灵。我已经几次叫你们跟我重复：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这句话不是我们归纳， 因为父在创世以前预定我们，他为了预备了一只羔羊，这是创世以前就备上的羔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历史上的被定罪，在历史上的上十字架，在历史上的死，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是创世之间已经预备。谁预备？父母差遣你直到世界上，不预备他就不。所以圣父预备救恩，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你们回答是不是？那么预备了救恩以后，怎么去成全他？也许在世界上说成了，是谁讲的话？是圣父，是圣灵，或者是圣父讲的话？圣子。所以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的。当圣灵在人传道的时候，到底耶稣基督跟他的死以无关的救赎大能的时候，又感动人心，又要基督劝人悔改，使人自己责备自己，用真理重生人，用真道光照人，感化人，感动的人接受耶稣的基督。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这样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施行救恩的工作。这样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这是圣经的原则，对不对？而圣经呢，只有一次提到圣灵施恩的直接词句，在哪里呢？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就是先慢施恩的人，先慢施恩的人，这样的人呢，罪就没有办法不赦。所以先慢施恩的人，也就等于耶稣所说的先读圣灵，人们先读圣灵，才罪今世来世不得赦。好，现在我问你，一个人先慢施恩的灵，是在圣灵施恩的时候被先慢，或者已经蒙恩以后才先慢？先想，不要乱答，好好想，有责任的想，负责任的答。一个先慢施恩的灵，是在圣灵在施恩的时候，他抗拒去先慢他，或者已经领受了这恩典以后，他才来先慢圣灵。啊，领受了以后是吗？你领受了圣灵以后，你去先慢圣灵？要不要讨论一下？施恩的人正在施行的时候，你拒绝他，你就是先慢施恩。先慢施恩的人，也就是抗拒救赎在你身上的印子，拒绝赦罪恩典在你身上的这个施行。施恩的人你下场，那这就很危险。这个有一点像以色列人看见耶稣赶鬼的时候，就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权柄去赶其他鬼。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说话干犯儿子还赦，如果你说话干犯圣灵，你们就不得赦。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能随便下定论，而恩典在你们中间施行的时候，你们对这个恩典要尊重。那这个恩典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恩典，如果知道恩典再去献上，就表示明知故犯。那你说怎么知道这个恩典？我怎么知道他知道这是施行的恩典？怎么知道知道他已经知道这个恩典？上面的意思，你们得知真道了。所以知真道去献上施的圣灵，也就是说呢，把知圣灵对神的道理已经明白之后，把真正圣灵教导明白的这个恩典，在他圣灵施行的时候，他去看。这里给我很清楚的看见理性、感情、意志功用的三个层次。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听到，听到的时候是一段很长时间，你听一句就反对，可能你不明白就是反对。哦，你听了很长，明白了再反对，那你的责任就很大。你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工作的层次是先使你想起上帝的话，使你蒙上帝的话光照， 使你明白这句话中间的奥秘里面的意思，这就是理性的工作，是你现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做工作，以后呢你就开始感动，感觉到这些是真理，我的生活是违背真理，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就开始伤心，你的爱真理，你的爱神的话语，你恨恶自己做错事，你的懊悔你就犯了错。这个懊悔的功用是知罪之后悔罪的延续，是知罪之后继续不断下一步来感情的符合。所以上帝使我们真理的明白在先，有对所知的真理产生对真理的爱，跟对违背真理的我们生活的痛恨，这个继续延续下来感情的复合。第三样，神的人就感动你，折服你，是你，就是主啊，我接受你，我相信你，我顺服你，我知道我是有罪的，我回到你家。所以这个回，这个回，这个感，这个认罪，是意志随从已经被折服的理智跟感情。所以理智、感情、意志，大家好。今天听过福音而轻看福音，是我们圣灵感动而拒绝圣灵，明白救恩而又离开上帝，这些人是不是从前得救的？不是，他从来没有得救，在圣灵四个过程中间去轻看圣灵，这不是出卖主，不是出卖那已经曾经有过的基督教真正生活信仰的人，这些人是好像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多事情，却有神才知道他有其他动机，有其他用意，因为他心中写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做的这句话可以是你们自己鼓，你们自己评论，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自己评定他们要受的刑罚是怎样重的。因为我们知道是谁说圣灵在我，我被暴力，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百姓，而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自己的百姓倒拒绝他，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以色列百姓抗拒他。这里不是指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他说他离开基督教，不是这个意思。这是那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知道耶稣是对的救主，不是像那旧约里面被杀的羊不能除罪的祭物，乃是那个已经在天上圣所进到万内在永恒中间成为永远之宝的血，中宝的自由的血来洗净人罪。这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如果他们以为他是上帝的百姓，却轻看上帝私人圣灵所做的工作，主要审判他。现在弟兄们，圣经一贯的原则，上帝的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上帝要审判他自己的百姓。如果你以为你是属于主的，保罗说你们的想你怎样属基督，我们也是这样属基督。你以为你参加聚会听过真理，参加团契做过这事，你就是属基督的吗？不一定。你要谨慎你怎样对待施恩圣灵在你身上的应许，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大家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有谁可以脱离上帝？有谁可以完全的自由自在中间不受上帝无论是慈爱或者公义之罪？现在没有，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人可以脱离，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些圣经也是全部圣经唯一的一次在上帝手中是可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数听的不是这样的道理， 我们的教堂的经验是什么？在神的手中很安稳，在神的手中很有保障，在神的手中很可信的，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安居，在耶和华的膀臂中间享受永远的安稳。我们听到你这样的道理，很少人讲这一点。你们在教会听过永生手中可怕的地方，你像我听说永生上面的手中真是可怕的。我做基督徒从两岁到61岁，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没有听过这样的题目。因为当上帝讲慈爱的时候，很多传道人就说啊，我要做你的出口。当上帝讲到公义的时候，很少人说你猜拳对了。这些讲法是真不好，这些话我们听不好受。现在这里圣经告诉你，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人，任何自胜者便是聪明。你敬畏耶和华的一定严厉不死，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敬畏神，认识他的圣洁，严厉耶和华。大家，真正的智慧是认识神，敬畏神，认识他的圣洁，严厉耶和华。这是全人旧约的智慧论的三大原则。因为真正智慧的人不是修了一大堆，很会替自己做想，处处都想自己得胜，这个是小聪明。真正的智慧的总原则是敬畏神，认识他的圣洁，掩蔽罪恶，这是真正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就产生生活的果效，就是什么？按照上帝所干涉的敬畏，晓得他的本意。所以对上帝的本意的认识，跟对上帝慈爱的认识，一定要在你的生命中间产生平衡。我在讲，如果我们只明白上帝的爱，而不明白上帝的本意，我们不可能成为上帝好的儿女。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赦罪，而不是上帝的定罪，我们没办法好的敬畏上帝。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我们不知道上帝是用他圣怒坚定圣殿，用他圣怒管教儿女，用他圣怒使我们受鞭打以后，在他圣殿里面有份的上帝，那我们的灵性从来没有真正转变。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只知道神的恩、神的慈、神的爱、神的赦免、神的不轻易发怒、神的怜悯、神的赦罪、神的保护、神的平安。今天很少基督徒看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鞭打、神的管教、神的信徒身上所做的称职的工作。谁晓得你的愤怒去？谁按照你公义全是知道你的愤怒？这两句话是叫我复兴的钥匙。这两句话是灵性稳重的起步的开始，这两句话是我们灵性可以当今进入到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去的时候只分明在满足于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上帝的爱，特别是成功成就、胜利成就、丰富成就所带来的这个应许，他们从来没有上帝的定义。而今天基本上是第四境界结束的时候，下面这句话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很可怕的。我们要不要从这里开始学习敬畏？我们要不要从这里开始认识神的本意？我们在这里对着主啊，我什么都不怕，只怕我犯罪不足，只怕你的怒气在我身上。有这种动机敬畏神，不可能掉到你身上，因为他宁愿落在上帝手中受审判，不愿意上帝给你丢在魔鬼手中给你做瑕疵。阿们。愿神帮助你，是不是所以对这些境界，这个情况好好